快要结束了，今天仍然是第八戒，不可偷盗。你们第八戒不是猪八戒吗？各位记不记得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五节说什么？你们不可什么？不可偷盗。我们上一次谈到在职场当中，我们非常很可能的违反了这个诫命，是吧？我们都很想将我们的信仰，我们上次谈到，我们都很想将我们的信仰融入到我们的职场当中。但是要是不小心的话，我们上次也谈到，在职场当中的成员，我们是雇主也好，老板也好，或者是员工也好，都很可能陷入在这里偷盗的情况，是不是啊？我们偷盗了别人的东西，我们在公司里面，我们偷盗了公司的东西，对，我们也可能在公司里面做自己的事情，偷盗了公司的时间，对不对？同意吗？我上一次我们谈完以后，有一个姐妹跑来跟我讲说：“哎呦，徐长老啊，我以前都这样做，我都不觉得我在偷盗啊，我现在才了解，哦，原来是在偷盗。”你说有道理，我们有没有这种现象？有，很容易的，我们很容易的，不知不觉我们就做这些事情了。做完以后，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没什么了不起。其实你知道吗？我们不仅仅会偷盗别人的财物，会偷盗公司的财务，公司的时间，别人的时间，我们也很可能会偷到神的财务，神的时间，神的心意耶。我们可能的，很可能的，你知道吗？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谈的这个话题。首先我想问你，我们可不可能偷到神所拥有的财务？可不可能？很可能。如果各位注意的话，你会发现马拉基书，我们刚刚读的马拉基书三章八到九节，其实就跟我们《使徒行传》里面第五章里面提到那个有一个叫亚拿尼亚跟撒菲拉的事情，记不记得？其实这两个事情同样情况都神都问同样问题，人会夺取抢劫神的东西，会不会？这个其实是蛮严肃的问题，是不是？这里是神跟人一段对话，很有意思。你看，他说，神说，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要夺取偷盗我所拥有的东西吗？其实他是针对的是什么？针对的就是我们今天谈到的第八戒，对，十戒里面第八戒，是吧？偷盗，不可偷盗。那 当我们人听到以后，我们就马上可能就像孩子反应啊，神啊， 你说偷盗偷取什么意思啊？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啊，怎么可能，是吧？那么神说，你们就在偷夺取我的公物。但我们会说什么不会，我们在什么事情上，我不会，我们在什么事情上偷取你的公物啊？不可能嘛，对不对？然后神就回应说，好吧，那我告诉你，就是你们怎么样，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现的公物上面，就是两点，你知道，你懂得，你应该该给的你却没有给，你就在偷盗。所以这边谈到什么？谈到一个很重点的，谈到钱。我们当中有一些人说，在教会里面什么都可以谈，就是不要谈我的钱。所以这是你的钱啊，我告诉你，这个是真正的问题了，这就是真正关键的问题。你认为这是你的钱，不是神的钱，是不是啊？这是我们很多人的关。很多人的观点哦，请你注意哦，偷盗是什么意思啊？偷盗其实是财富成为你心中的神所带出来一个结果，一个行动，是不是啊？记不记得十诫的第一诫是什么？我的天哪，忘记了。十诫第一诫是什么？只有一位神。第二诫，你们不可有偶像，你们单单要敬拜神，同意吗？那么夺取神的供物，就是当钱财变成我们心中的神，我们所生活当中所专注的，就是努力尽可能的累积钱财，努力赚，努力挣赚，那这个时候会发生的事情。这个其实不是单单钱的事情而已，是不同意吗？保罗说，对金钱的热爱是各种邪恶的根源。他说，贪财是万恶之根。钱财是不是都不好啊？钱财是不是都不好？ 你们不要那么假好不好？钱财好不好？钱财好，对，钱财很好。问题不是钱财好不好的问题，问题不是好，其实是什么？是对于金钱的热爱非常饱。讲清楚了吗？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里，最终揭示的什么？是你内心这真的问题，这个原因。我在准备这张的时候，我没办法，因为时间都谈到这个东西嘛，对。然后又是年底了，我说，哎，我正好要跟各位谈一谈。我相信我们当中可能有人对我们今天所谈的信息会感到很沮丧。他说：“早知道我今天不来了。”你会说：“真能相信许长老在谈金钱？”但我告诉你，你感觉你被冒犯的一个原因，请你想想，很可能是因为我们在谈论你的神。我们在谈论你的神，所以你很不舒服。耶稣说你不能够敬拜神又敬拜马门。马门是什么？马门就是钱。你不能够敬拜神又去敬拜钱。其实 我需要讲清楚，你可以用你的钱来敬拜神，很棒，你可以用你的钱来敬拜神，但你不能够敬拜你的钱跟神。我讲清楚了没有？很重要的弟兄姐妹，所以神在这边提出一个问题，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神说 你注意到没有，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他说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他这边说每一个人都在这么做，每个人都这么，哎，弟兄姐妹，千万记住哦，每个人都这样做都对吗？不一定的，大多数人都这么做，请你注意，并不意味着他是神圣的都是对的。我希望讲清楚了，即使大多数的人同意某一件事情，很可能神不同意的，很可能神不同意的。事实上圣经提醒我们，我们应该把神的赐给我们的回馈给神。所以这边很重要，请你注意到这边用了两个词，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什么意思啊？当纳的十分之一，当献的供物。我知道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对这个不是很清楚，不是很不明白，所以或许让我来稍微解释一下。当纳的十分之一，什么叫十分之一？就是十一奉献嘛，就十一嘛，对吧？当纳的十分之一就是所谓的十一奉献，按照字面就是十分之一。什么的十分之一？你总收入的十分之一。有人问我说，哎，十一奉献到底是要税扣税前还扣税后？你觉得呢？如果按照圣经的标准来说的话，当纳的十分之一是圣经说是出熟的果子。什么叫出熟的果子？你一起来的时候就什么样？就奉献给神的，不是等你果子收完以后卖出去，剩下来掉在地上的烂掉的，然后拿来十分之一，不是的。所以这个是什么？是所谓总收入的十分之一，而不是你的净额或是你的余额。我希望讲清楚了，这是圣经的观点。好，请你容许我这样说了，圣经提醒我们，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的，事实上也的确是如此，是不是？同意吗？说实在的，我感谢神，我高兴我得到90%。你想一想，神其实可以说，你不高兴，那我们来兑换一下好不好？我拿90%，你拿10%，我们做交易，你拿10%，我拿90%啊。如果神这样说的话，我们有什么话说没有？你知道意思吗？想一想，这的确是很恩慈，你知道吗？神拥有100%，但是却给了我们90%。我想到这一点，我真的说，神啊，感谢你哦，真的是慷慨。好，这是当纳的十分之一啊。除了当纳的十分之一以外，这所谓的十一奉献以外，这里又提到什么？当献的供物。所以这个显然是一样不一样？ 是不一样的。如果你去读旧约的一些经文的话，你会发现当献的供物就是身为神的子民，为那些身边那些穷人啊，为节日啊，那些欢庆啊，那些假期所承担的一种义务，一种奉献，是额外出来的。这些是逐年而已的，不一样的，不同的，每一年的收入不一样的，那你 心中的感慨也不一样。所以不像十一奉献是规定的10%。根据我的研究了，我读过一下， 你把那些圣经里面那些平安记啊，那些数据啊等等的立位里面，立位记里面提到那些额外的奉献，你加起来的话，所有的这些奉献总数，请你注意听，应该是在25%到27%之间。也就是除了当纳的十一奉献以外，其他的奉献是介于15%到17%之间，所以全部的奉献应该有25%到27%。啊，有人问我了，常常碰到我们的问题了，我们必须十一奉献吗？必须吗？都不敢讲话了。其实让我这样说了，神给我们恩典是白白的恩典，不是给我们做交易。我讲清楚了吗？神给我们的恩典是不是做交易，绝对不是说我现在拯救你了，好，你现在开始规定你要25%，没有啊，哦，没有规定说 你一定要把你的收入在公司发给你之前先把11%扣出来送到教会里面来，没有这样讲。神给我们恩典是白白，但是神这边提醒我们什么？你对神的认识有多少，你对神的回应就会有多少。我讲清楚了吗？我们对神的感恩有多少，也会决定我们奉献的态度，是不是这样的？ 我讲清楚了没有？保罗在哥林多后书8章9章，如果你继续看的话，他提醒我们，我们的奉献应该是什么？甘心乐意的，是定期的，是一种牺牲的。请你容许我说了，我认为10%其实是一个基本，很好的基本。十一奉献不是最高的额度，有些人我知道，有些人是20%、30%都有了。这10%应该是最基本的，是一个很好的起点。我相信肯定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可以做得更好。我以前提过了，我再讲一下，秀煌跟我，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当时的教会很注重真理，所以他教导我们一定要十一奉献，很重要的观点。我们都学到了，知道了十一奉献是对神一种感恩的一种回应，是讨神喜悦的，也是蒙神赐福的。所以当时我是学生，因为我拿奖学金，所以每一个月我可以拿到750块美金的收入，一个月750块钱。所以我听到哎，十一奉献750块，十一奉献就多少？75块。所以我每一个月就开始75块开始奉献。那么我跟神的一个目标，一个要求，我的目标是每一年的奉献要逐年的增加，这是我们祷告的目标，也是我们每一年的计划的目标。那么我必须说了，借着神的恩典，神总是回应我们的祷告，每一年我们都比前一年奉献的更多，这是神的恩典。那么我们除了十一奉献固定的奉献以外，无论情况如何，我们也会额外的奉献，我们会支持宣教士，也给一些宣教机构，我们 也扶持神学院，我们也帮助福音的一些事工，这是所谓的当献的供物，这是不一样的。各位看到没有？我讲清楚了吗？以十一奉献支持所在的教会，这是教会的一般奉献，这是当纳的。对不起，请你容许我说，这个不是你可以做决定的，这是当纳的。然后按照神的恩典，在教会一般的奉献之外，你慷慨乐意的奉献给人，神又给你感动，人扶持奉献给人，给事工，给一些机构，这是当献的，这是你的感动，你可以做主的。你说我十一奉献，奉献了，我现在对这个宣教士，对这个事工我有感动，我可以奉献钱出来，我要去支持这个宣教士，我要去支持这个事工。我讲清楚了吗？你的十一奉献，请你容许我说，根据圣经的观点是你不能够做主的。我知道有些人有这个错误的观念，我奉献给教会十一奉献，我要他做什么事情，对不起，你不是主人，神是主人。 你如果要做职的话，你额外的奉献，你说我要去支持这个宣教士，我要参加美中短宣，我要奉献给美中短宣的，我要去参加墨西哥短宣，我要支持墨西哥短宣，这是什么？这是当现的公务，这在十一奉献之外额外的，这是你可以做主的。我讲清楚了吗？这里两个重点，就是所谓的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现的公务。神在这边说，你抢夺了，你抢劫了我的公务。我们说，我们怎么抢劫你啊？我们怎么夺取神的公务呢？神说什么？就是这样。简单的说什么？请你想想，如果神把钱交在你手中，是让你来分享，让你来管理，如果你紧抓不放，你据为己有，那么就是你在夺取神的公务。我讲清楚了没有？讲清楚了吗？其实我要请各位注意一点，当神给我们一些财的时候，我们可以花其中的一些，没问题，我们既能花，我们也要通过分享还有十一奉献，也就是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现的公务，来怎么样，来管理，来奉献在神的事工，来扶持那些神放在我们身边那些需要的人。我希望讲清楚了，当你紧抓不放，你说神啊，这是我的钱，他说我的口袋里面，我不要放。神说什么？ No, 不是的，你不应该全部放在你的口袋里面，那个是偷盗，你在抢劫，你在 夺取我的东西，你不爱你的邻舍，你不爱我的事工，那是给他们的，不是单单为你，不是单单给你的。请容许我再说了，请问一下，赋税跟奉献一样不一样？赋税跟奉献一样不一样？这都不讲了。赋税跟奉献之间有一个区别，最大的区别是什么？爱。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很喜欢缴税的？年底到了，要缴税了，对不对？当你在准备税款的时候，你感觉会不会像说，哎呀，又要度蜜月了？会不会？你会说，哇，好喜欢这个，这太了不起了，太棒了，我每年都期待着这个准备报税，会吗？不会，最少我不会。我们都不喜欢缴税，同意吗？是不是？不要说缴税了，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哎呦，加州税多好，9.25%，要买个大一点东西怎么样？有人就开车开到什么 Oregon 去，为什么？那边没有购物税。你们知道没有？我们都不喜欢缴税，是不是？为什么？因为赋税是我们身上拿走，十一奉献是我们给出去，不同的是爱，你的心态不一样。我讲清楚了吗？我们要献上十分之一，我们要给出十分之一，是要献给神，因为神爱我们，我们也爱神，我们要感恩。赋税一样不一样？赋税不一样的。我们有没有感受到政府喜爱我们？我们赋税是不是因为，哦，政府好爱我，所以我要赋税？我告诉你，不是的。我们大多数人会赋税，坦白的说，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很诚实，对不对？同意吗？我们很诚实才会税，而不是因为对政府的热爱，不是的。这就是为什么政府必须要征税，因为我们不会主动的给了，是不是？我们不会主动的给了，而神不要拿走我们的十分之一，他要我们给出十分之一，这不一样的。就像神赐给我们一样的，神希望我们透过奉献来回应他，来反映他，来敬拜他，让他的荣美可以渐渐的在我们身上成型，这是很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说，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悦的。圣经讲很清楚嘛，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正如神赐予爱，他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奉献来爱，来回应。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为什么马拉基斯会提这个问题？问题是很多时候神的子民不愿意给，是吧？很多基督徒都不给，同意吗？著名的资深社会学家 Christine Smith， 他做了一个美国历史上慈善捐赠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研究。他做完了研究以后，他写了一本书，叫做《Passing the Plate》，传递奉献盘。他揭示了那些自称基督徒的人， 五分之一的人在一年当中没有给教会、教会事工、宣教机构或慈善机构任何的款项，没有给教会任何机构任何的钱，一分钱都没有。五分之一，你知道吗？几年前 我在想说，我不晓得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对这个奉献的观念是什么，不知道有没有一个正确的观念，我来探讨一下。所以当时 Grace 是我们教会的干事，我就请他把我们教会的奉献、那个从最多到最少把它弄一个表，然后把名字拿掉了，所以你不要紧张、他把名字拿掉，把那个数据给我。为什么你知道吗？我知道我奉献多少嘛，所以我从我的数据里面我就知道我站的是在哪个位置。你觉得我站在前面还是在后面？你们都不敢回答，非常非常的前面。我不相信你们的薪水会比我低，你知道意思吗？我不相信。二十几年前我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薪水都比我高很多，比我现在高很多。那么二十几年前的工程师跟现在不能比的啦，同意吗？那么我不相信你们的实际贡献会比我低那么多。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弟兄姊妹们，这个观念还不是很清楚。 我希望这个几年过了以后，如果请归那个彭务帮我弄，说我希望我的排名是在后面，好不好？不晓得，希望是这样的。你知道这个意思是什么？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非常遗憾的，很多基督徒给的非常少。关于金钱，我们需要注意，在 基督徒的圈子里面存在着一个很不正确的金钱观。 我尽可能简单来说明一下、我不希望我们崇拜财富，好不好？我们不需要财富。谈到财富，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确实存在了两个非常极端的思想。第一个被称为成功神学，听过吗？成功神学意思是什么？成功神学教导你说，你爱神越多，你就会富有，你就会有钱，神会祝福你啊！哎呀，你怎么？你撒种必有收成。你给教会十块钱，神会给你一百块钱、一千块钱。这是一个庞氏骗局了哈，这是一个快速致富的骗局啊！前一阵子，前一阵好像乔伟也提醒我们，这个前一阵子我们基督圈子里面有一个 Billingham 很有名的成功神学的啊，对，他现在后悔了，忏悔了，对，哎。成功神学教的最终的目标不是神是我最大的财富，神是我最好的投资报酬率回报。你用神来获取财富，成为你真正的神，就是什么？就是你的财富。财富才是你真正的神，财富是你真正的神，对吧？所以这个显然是错误的，我们不相信成功神学。但是呢，在基督徒圈子里面另外一个过度的反应叫做贫穷神学，听过没有？这中国教会里面最多的了。相信贫穷神学的人说，拥有的越少，你就越属灵，你就越接近神。听过没有？哎呦，我看中国的教会里面的对传道人我们教会不一样了，我们这个不一样。我讲，可你要怎么？你要越穷的话，代表什么？你越属灵，越靠近神。所以传道人呢，开一辆好车，马上就什么贪爱世界。是不是这样的？很多、你去看了，我们中国大陆一些传道人很辛苦的哦，一个月薪水多少钱、真的很麻烦的、为什么这样子？教会的传道人要属灵嘛，怎么可以贪爱世界？越穷怎么样？越属灵。这个是错误的，弟兄姊妹。他们说，哎呀，如果你赚了钱，如果你有一个成功的公司，如果你擅长业务，你知道什么资产和负债之间的差异，你知道监督你的投资，你寻找好的良好的回报，哎呀，你知道什么什么什么良好的股权信贷额度，哎呀，你知道什么是贷款，哎呀，你很会注意，你很会赚钱的，你知道吗？那一点都不属于，那是属世界的。其实不是这样子，因为这不是真的，这一点都不真的。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圣经里面耶稣基督有没有教导钱财啊？有耶，耶稣的教导里面有四分之一在财务上面。那如果你可以看旧约，看旧约的话，你看箴言，箴言这本书里面，箴言一遍又一遍的谈论钱财。其实，你会发现，圣经当中有没有有钱人啊？有没有？有很多有钱人，而且非常爱神的， 但是也有些人很有钱却患无神，的确也有了。同样的，说实在，现在一样了，我们有些人很有钱很爱神，有些人很有钱不爱神。同样的，有些人很没有钱非常爱神，有没有？但是也有什么没有钱却很无神的。二是告诉我们什么？也就是说，穷或富，有钱没钱，其实跟属灵不属灵一点关联都没有。我讲清楚了没有？没有关系的。你注意吗？耶稣基督有没有钱？有钱，但是什么？也很贫穷，是不是？你看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他提醒我们，耶稣基督怎么样？他为了我们的缘故，他虽然富有，他却变成贫穷。哎，耶稣在天堂上好不好？好啊，很棒的地方哎，真的很棒。你看他上次讲铺满了黄金的街道，有没有钱？有啊，但是他却降到这个人类历史上面非常非常贫穷的地方。耶稣既有钱富足又贫穷，甚至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二节，他也描述他自己说什么？他说什么？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第二，怎么样？这个秘诀很重要。我们要用圣经的方式来思考这些事情，我们不能用世俗的方式来看富裕、看贫穷。其实我必须说了哈，我真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弟兄姊妹所有人都很有钱，让你们都非常有钱，然后动不动有时候没事都会都去跑去圣殿去观摩去游行，然后顺便把我带去就好了。我都很希望弟兄姊妹是个有钱富裕的敬拜者，而不是一个敬拜财富者。讲清楚了没有？一样不一样？一样不一样？非常不一样的啊，我希望你们是一个富裕的敬拜者，而不是一个敬拜富裕者。我希望讲清楚了，你是哪一类？你是一个敬拜神的富裕者，还是一个敬拜富裕、敬拜财富的人？谈到财富，一般人看待富有三种不同的心态，三种不同的心态。哪三种心态呢？第一种，我的就是我的。看过这种人没有？如果你没看过的人，去看小孩子。小孩子有没有？ 我现在有一个孙子一个孙女，我看过了哈。小孩子在一起玩的时候，看到一个玩具怎么样，拿过来，然后别人要跟他拿怎么样，他会 一个反应说什么？卖卖卖，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拥抱这种心态的人会紧握拳头说，我的这是我的，我要保留他，不要想把他从我身上拿去，不要指望我给出去，不要给我指望我分享，这是我的，这是我努力工作所得来的啊，这是我继承来的啊，你们要尊重我私有财产权哦，这是我的，我要保有它，这是我的。这是第一种心态，看过这种人没有？有啊。啊，第二，你的就是我的，看过这种人没有？你的就是我的，我要偷走它，你的就是我的，放到你们家里怎么样？放到你们家里也没用，拿到我家里来用。反正你有两个，多了一个多余的放在我这边来用，反正你的就是我的，我可以帮你用了。你不给我，我非法拿取它，我会找到一个巧妙的方式来合法的来窃取它。我刚刚讲到那个报税哈，我们强调就这样子，想尽办法的，你的就是我的，想尽办法，我们要什么？我们要合理化。我们有时候怎么样？我现在那个合理的没有问题了，什么延税，什么节税哈。我们就不喜欢扣，不喜欢缴税嘛，所以我们会想尽办法。那么有些人不是这么合理的，我们想尽办法，你的就是我的，要虚报有没有？那虚报假保险啊，夸大账单啊，很多种，还有报税上的欺骗，各种巧计来的。这种心态是什么？你的就是我的，你的就是我的，这是偷窃的心意，对不对？同意吗？是不是？那么第三种心态是什么？我的就是他的，哇！我要好好分享出去，我要好好管理。弟兄姊妹，拥抱这种是一个管家的心态，这个非常重要。弟兄姊妹，这是圣经里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事实上，如果你注意的话，提摩太前书三章、提多书一章里面就提到了在教会里面那个牧师、长老、执事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求，就是什么？他们必须是一个好管家。他们必须一个好管家。当然了，圣经里面也提到他们的家庭、他们的神学观、他们的道德都非常重要，但是他更谈到他们需要成为一个优秀的管家。 请注意，什么是偷盗？记不记得什么是偷盗？偷盗是不是拿走不属于你的东西是偷盗？是不是？同意吗？拿走不属于你的东西是不是偷盗？就几个人回答，是拿，你们不是的话，我等一下把你的东西拿走了。我看，拿走不属于你的东西是偷盗，对不对？保留不属于你的东西也是偷盗，同意吗？保留不属于你的东西也是一种偷盗。管家拥抱的这种非常超凡反文化，是一种圣经的神所显示的观点来看待财富的。我们看，一切都是属于神的，一切都来自于神，一切都回归于神，一切都是主的。无论我们拥有什么，是他交托我们管理的。啊，弟兄姊妹，请你注意哈，我们所拥有的都是神给我们的。啊，如果今天神把我一口气拿走的话，我所拥有的都什么？都不在了，是不是？同意吗？我们一切都是神所给我们的。我们当中的做年轻的妈妈们、爸爸们，请你注意哈，即使你心中的宝贝，你心中那个神哈，也是神托付你的，同意吗？儿女是神托付你的，儿女是神托付你的，要你好好带领他、教养他，让他走主的道路里面，很重要的，是不是？同意吗？想象一下，你是一个管家的观念，想象一下哈，如果你家里的某个长辈安息了，他留下一大笔的资产，啊，他在生前呢都已经指定你是一个遗属的执行人，听过这种话没有？遗属的执行人，遗属的执行人干嘛的？啊，执行遗属的嘛，对哈，对，我们前一阵子我们做 living trust 的时候就，然后那个律师跟我讲说，哎，你女儿是个律师，然后就住在这里很近哈，你就把她当做一个遗属的执行人就好。然后我说，哎，也有道理。后来我们想想，不对，我们中国的观念里面哈，麻烦呢。那我大儿子不知道会怎么想，当然他可能不会怎么想了，但是我讲还是按照传统哈，他是长子嘛哈，我就把他交给他。他反正现在很方便，虽然他达拉斯啊执行的话很简单的，这个电话一个电邮都很容易嘛，对哈，所以我们就叫他当我们的遗嘱的执行者啊。所以如果我过世了，我秀涵过世了，你记得哈，我们的遗嘱执行者是谁？是我的大儿子。如果你家里的执行安息了，你是一个遗嘱执行者，好，那么当然了，在那个遗嘱里面注明了你要得到某些的东西嘛，一定会有的嘛，那么他也表明了其他的人要拿些什么东西，是不是？同意吗？那么做一个遗嘱的执行者，你一个责任是什么？是不是随你高兴做什么？不是的，你要怎么样按照业主指示来分配遗产，这是你的工作。我讲清楚了吗？是不是？管家就是这样子啊，这一切都是属于主的，是他交托给我管理的。我是一个执行者，我可以，当然我可以使用一些钱在我的支出上面，在我的家人上面，很重要的。那么其余的都是什么？要回到主所指定的工作上面。其中一些需要扶持的人，我们要去做；其中需要一些对神国的事情上面一些投资，要去奉献，我要去做。我们需要意识到的是什么？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意识到，这不是我的，我们所拥有的不是我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没有这种观念的话，我们今天谈的都没有用。如果你觉得都是我的话，那今天跟你谈钱，神说你要偷钱，你就说我就偷，你要怎么样？你有意思吗？我们必须要有观念，这不是我的，这是神托付给我管理的，我需要遵守神所托付给我的来扶持、来帮助、来制定那些条款来管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圣经的想法，这一切都属于主的，是他将这一切托付给我们，我们需要按照他的话语的指示来管理。现在我们当中可能有人意识到了，哇，不可偷盗、你想想看，我们上次谈到我们偷盗人呢，我们有没有偷盗人？可能有。我们有没有可能偷盗公司的？有没有可能？有、那我们有没有可能偷盗神呢？有没有可能？就几个人了，算了，没关系了哈。我希望我们都意识到，不管是对神对人，我们多多少少都触犯了这条不可偷盗的诫命。我们都要意识到，其实我们是负债累累的，这个远比我们所想象的还要糟糕的。我们不仅仅是向神其他的人承担了财务的债务，圣经说我们还偷盗了一些东西来累积一些完全不同的类别。罪，圣经当中罪是一种偷盗， 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什么是罪？什么是罪？做了不该做的是不是罪？同意吗？大家都很清楚，做了不该做的是不是罪？你们回答一下好不好？你们做了不该做的不回答我是罪，我告诉你，做了不该做的是不是罪？对，没有做该做的也是罪，圣经上讲得很清楚，没有做该做的也是罪，是不是啊？神让我们以他的爱去爱别人，当我们只顾自己不去爱的时候，我们犯了罪，我们落入了偷盗。神给我们有那个能力去，我们去把它偷掉了。神让我们去服侍，当我们不去服侍的时候，我们犯了罪，我们落入到偷盗。神让我们去分享，去管理给我们的资源，当我们不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落入偷盗。亲爱的弟兄姊妹，也就是说我们不小心的话，很可能的我们就偷走了神赐予我们与他人分享的生命气息时间恩赐。我想清楚没有啊？我们偷了一口气，感谢神啊！我刚刚还在后面讲，我今天能够活着还是神的恩典，我每天每所以 说不定等一下就走了哈。神给我这个一口气，我知道怎么样服侍神，怎么样成为神的工具。弟兄姊妹，我们偷了一口气，我们偷了日子，我们偷了时间，我们偷了关系，我们偷了机会。很可能的，每一次每一次，我们没有投资我们的生命，就像我们生命的主人神吩咐我们的，我们没有这样做，没有让神有个充满荣耀的回报。弟兄姊妹们，我们就在抵挡神，我们就在犯罪。我们占有己有，神给我们的恩赐是要来服侍人的，我们没有去服侍，我们偷盗，我们在夺取神，我们正在向神累积我们的债务。请注意哦，我们在这边的话，真的生活我知道很辛苦，我们每一个月都会看到债务的账单，有没有？是不是？我们会不会有账单？有，我们信用卡的账单啊，对，房子现在大概房子账，车子大概现在车子倒比较少了，有些人呢，还像我女儿学校毕业了，现在还学校贷款还当然也一样了。那么我们有医疗账单，有没有？有啊，多多的是啊。可是你知道吗？这些账单我们都可以付的，我们看到账单赶快付掉了，没问题。可是有一个账单是持续不断的累积的，我们没有注意到的。这个账单是直到我们死去的时候才会收到的。你知道是什么吗？那就是我们在对神在属灵上面的债务，我们一直累积着。希伯来书9:27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面对死亡，而在那之后会有一天，我们一睁开眼睛，我们会发现我们站立在主耶稣基督的审判台前。怎么办？我们出路在哪里？我们今天听到了，不可偷盗，好，从今以后我不偷盗了，感谢赞美。但是我们过去的那些怎么办？过去那些我们要来纠结我们，你看看你以前在公司里面偷了那个签字笔，哎呀，你看在那个就做了这些事情，你在报税的时候还偷报税，哎呦，你看那这怎么办？我们的出路在哪里？是不是要让那些来纠结我们？记不记得耶稣基督曾经教导门徒的祷告，在马太福音6:世界上最著名的祷告，记不记得耶稣教导门徒说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然后他继续在12说什么？大家会背吧？免我们的什么债？免我们的债，因为所有的罪都是什么？都是亏缺了神的荣耀，都是债务，都是从神那边偷窃来的。你同意吗？不同意没关系。哥罗书2:13说什么？他说，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当中死了，你根本不在意神的，你不关心这些事情的，你甚至想都没想过的。他说，他就便叫你们怎么样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所以神拯救人，对不对？怎么个拯救法？记不记得他说什么？神赦免了你们一切的过犯，然后接下来14什么？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哇， 所以通过什么？通过原谅我们所有的过失，通过取消什么？取消什么？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我们的罪债，对于我们不利的债务。神把这些放在一边，钉在十字架上，好不好？我告诉你，这是福音，这是福音。我们当中有很多的经，我知道我们这边很棒的，在事业上、在经济上面都很蒙福的，都很蒙福的。请你记住，我要提醒各位，神在这里要提醒我们什么？试图以经济的角度在对我们说什么？圣经在说，神造你，你属于他，你是一个管家，你的生活要按照他的原则过日子。每一个罪都是因为你违反了神与你所立的一些约，你累积了对神的债务，你亏缺了神。神给你这些恩赐，要你去服侍，你不服侍；神给你这些钱财，要你去帮助人，你占为己有，你亏缺了神，你就陷入了苦楚的原因。这就是问题，这就是我们需要支付的，那是债务人的监狱。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落在苦里面，在挣扎里面，在痛苦里面。但是好消息是什么？好消息是在属灵的债务上面，你不用偿还的，耶稣已经完成了。第二种，有人说：“哎呀，我靠我自己，我来偿还。”请你容许我说了，不可能。你今天听到这些话，听到诫命，你说不偷盗，好，我从今以后，在我的余生当中，我不犯罪，我不去偷盗。那么，请你容许我说了，你所做的只是没有增加你的罪债而已啦。我讲清楚了没有？你只是没有增加你的罪债而已，你没有办法涂抹你先前存在的任何债务，不可能的，太晚，不可能的。这整个世界颠倒混乱，是亏欠了神，根本没办法偿还的。罪的工价乃是死，靠着我们自己完全有出路。但是圣经说，我有个好消息，神成为一个人，道成肉身，他的名字叫做耶稣基督。我们那个欠债的神亲自道成肉身来支付我们的债务，他没有犯罪，他没有债务，没有任何属灵的债务，他上到十字架，死在原来应该我们该处的地方，替我们偿还了债务。耶稣受苦，所以我们不必受苦；耶稣上到我们该上的地方，所以我们就不必永远的在地狱里面度过。这个是福音，这是好消息。圣经说，因为耶稣基督死，我们的罪债得以偿还，所以这个是好消息。你不必向神偿还我们的罪债，耶稣基督已经付了。我们所要治愈的是，就是我们从今以后活出该活的生命来。如果你所有的债务人，你的理财债务公司打电话给你，哎，许学顺啊，你的房屋贷款，你的一些账单啊什么的话，全部都取消了，那个人会写一张支票来付清你所有的债务，来偿还你的债务，好不好？会不会很兴奋？哦，你们真的很难服侍，给你这么好处你还不会。要是我的话，兴奋的不得了，对吧？高兴的不得了，哎，我会很感谢他，对，同意吗？是不是？但是我们都很清楚啊，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不会发生的，是吧？同意吗？哎，如果你想帮我付清我所有债务，结束以后来告诉我一下好不好？我相信不可能的，不要抱太大希望。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情，这就是神所做的，这就是神所做的。神说什么？我赦免了你们一切的过犯，我收回了你的债务，耶稣基督已经偿还了你的罪债。我们回应这件事情，哎，各位记不记得，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他被钉在两个什么样的人之间啊？什么样的人？强盗，两个强盗，两个违反了第八诫的，是不是啊？可是你要这两个人后果一样不一样？后场不一样的。有一个人没有转向耶稣，没有要求耶稣的宽恕，没有成为一个基督徒，他死了下地狱去偿还他永远没有办法偿还的债务。但是另外一个怎么样？另外一个转向耶稣说什么？他说，你从来没有做错事情，你是神，我是一个罪人，哎呀，耶稣啊，原谅我。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什么？你今天就要和我在乐园里了。耶稣不仅偿还我们的罪债，还给了我们继承权。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不仅仅是罪债得免，更能够在乐园里面能够承受那永恒的祝福，在天堂里面承受 有永远与神同在的主，棒得很。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辈子都在违反神，我们一辈子都偷盗，你们可能好一点哈，但是他却偿还了我的债务，收养我成为神的儿女，并且得以承受他的产业。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神真是一个充满恩慈的神，阿们。这就是耶稣基督福音。然后你看，注意的吧，耶稣在十字架上就祷告说什么？父啊，赦免他们。然后耶稣死了，然后耶稣活了，耶稣偿还我们的罪债，耶稣征服了罪恶和死亡。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需要问题的问题，思想的问题，不是说我们过去是不是曾经偷盗过？我相信我们大多数的人都应该曾经偷盗过。今天我们需要严肃的思想的问题，不是我们是不是曾经偷盗过？问题是，你是那位没有转向耶稣的盗贼呢，还是那个转向耶稣的盗贼？你要成为那个不得不在地狱当中偿还自己永远没办法偿还的债务的盗贼呢，还是你要成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你偿还债务的盗贼？我们当中，我们相信神的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今天已经神已经给我们一个权柄了，一个特质，我们可以靠着主忘掉过去的一些罪恶，我们可以靠着神站起来，靠着神点往前行。我们当中你还没认识耶稣的，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我们要问问，我要不要成为那个转向耶稣得蒙救赎的盗贼，还是要继续坚持己见，成为那个不转向耶稣不得不要在地狱当中偿还我们自己没办法偿还的债务的盗贼？你的选择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有这段时间来思想，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必须承认或多或少我们曾经违反了这一戒，我们曾经盗取别人的财物，盗取了别人的时间，我们也盗取了你给我们的财物，我们也盗取了你给我们的时间，我们也盗取了你给我们的才能，你给我们的恩赐。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谢谢你，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赦免我们的罪，也让我们能够今天听到你的话语，愿意遵照你的心意行。主啊，你帮助我，主啊，让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更加明白你的心思，知道你的意念，以至于我们能够活出当活的生命来。我们谢谢你，感谢赞美主，奉靠主耶稣圣名，阿门。